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人类在倡导什么？就是人的能力无所不能。就是说人把自己当成神，然后认为自己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之所以还没有犯更大的恶，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那个机会。
没机会。
是，
我们不要指责他们说有钱人有权人会做怎样败坏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位置下，我们未必会比他们更好。
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播，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来到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耶稣这个在出来传道之前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受圣灵的引领去到了旷野，经受魔鬼的试探。
其实我们在说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千万不要忽略。
对，
第一就是耶稣受洗，我们已经说了他是要尽诸般的义。
是。
第二就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段经文常常被人忽略。
对，
因为我们会啊，就像我们之前介绍耶稣行了
神迹，
对，大量的神迹。
对，
我们忽略了他之前的这一段经历一小段，但是却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我想这两件事情如此重要，也意味着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经历。比如说我们都需要受洗。我们都会经历试探。
对，
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试探当中能够胜过，那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
对，
我们就该如何学习如何去效法他。
对
对，
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承受试探，或者你从来没察觉过经受试探，你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真信神的。
对
对，会有这样一个例子，魔鬼如吼叫的狮子
遍
地游
行，
寻找可吞之的人。
对，
他突然间发现，哎，这是我的人。就不会再试你了，也不会再试探你了，对不对？
对，
只有那些不是他的人，
对，
他才去叫做捕捏他。
那其实当我们讲到耶稣受试探呢，耶稣经受这个旷野这样子艰苦的环境的时候，我必须要再强调一点，耶稣所做的是为了我们每个人。
是。
他这个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他并不是说好像，哎，他为了要完成自己的事情，或者说成就自己的某一番的事业，不仅是为了说担当我们的罪，成就那个救赎的计划，而且是要为了更多的体恤我们，更多的感同身受，就是感受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受的那个苦难。你知道越想这些，或者说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越想到耶稣为什么能够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对。
因为他真的也是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是说上一期我们讲到的实际的旷野啊，我们面对的现实的世界会经历一些难处，还是我们灵魂当中那种贫瘠，他是体会过的。
是的。
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描绘啊，带入耶稣他当时受试探的场景。
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试探吧。
对，
就是看看耶稣是怎么来面对这跟魔鬼之间的那个博弈。
对，
那个来回啊，来回的交涉。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11节。那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第一个就是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对吧？很正常。我们的 实际需要、
嗯、
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就停在这里、
嗯、
你会怎么办？
对啊，他是神的儿子吗？他是完全有能力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的。
我先说两件事情
啊。
第一，就是我经历过饥饿
啊，
真的、
啊、
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出去办什么事情很长时间没吃饭、
嗯、
早晨到下午甚至一天不吃饭的话、
嗯、
我会饿得很难受、
嗯、
其实人在饿的时候啊，那个情绪是
很低落的。
对，很低落，有的时候脾气甚至都
不稳定、嗯、
对，都不好、
嗯、
饿的是很难受的、
嗯、
耶稣他经历过四十天的进食之后，他真的是很饿，所以他的实际需要是真的有的。
对对、
嗯，
那魔鬼又给了他一个刺激，
嗯，
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呀，你就可以吃了。
嗯，
就是人有的时候会经历别人的刺激，我就想要证明一件事情，
嗯、
我就要证明我就是神的儿子。
嗯哼，
我就吩咐一下。
而且你做这件事情又能满足你当时的需要。
对啊，就像你上一次说的所谓的道义有道
啊，
其实这是不太贴切的比喻，但是耶稣可以说我真的很饿呀，
嗯嗯嗯，
我吩咐一个石头变成食物，这行一个神迹又怎么样呢？
对 对, 对，
但是前面有魔鬼的试探，你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就误入了魔鬼的圈套、
嗯、
以此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常常会有一个叫激将法。
对对对对，
别人会说你如果是怎么样你就做什么事情、
嗯、
我们就常常误入了圈套。
嗯嗯，
而且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嘛。
对啊，
魔鬼给的这个方法也没有任何的错误，你会发现，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嘛、
嗯、对，
他有这个能力嘛，再加上他这时候也是他的需要嘛。
对，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嗯
嗯，
作为人来说我们也会觉得对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
是，
问题的关键就来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并不选择运用他的神力？
因为有魔鬼的试探，耶稣如果用了他就受了魔鬼的试探。
大家我们要回想一下，在之前我们讲到耶稣去到圣殿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他给玛利亚和约瑟的回复是，我岂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嗯，
这个是耶稣在世上生活给我们做的第一个榜样。
嗯，
以我父的事为念。
对，
所以当魔鬼给他这样的试探的时候，如果他按照魔鬼所说的，那就变成以他自己为念。
嗯，还有这个试探也让我们会想到伊甸园的试探。
嗯，
当时伊甸园魔鬼他在诱惑夏娃的时候，他的说法跟这个很相似。我
嗯，
因为他当时是说，你看那个园中的那个果子，你们吃的不一定会死。
不一定死。
对呀、啊
嗯、
因为当时神的吩咐是，你们要吃这个果子的话，那你们就肯定会死，
必死。
对，但是魔鬼的试探是，你们不一定死，只是呢，你们吃了以后，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能够分辨善恶了，
像神一样、
嗯、
对，像神一样。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让人听起来对哦？
嗯，
好像这个道理是也挺正确的嘛，
就逻辑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对、啊、没什么问题啊。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尝试呢？
嗯，
所以就是人受了这个魔鬼的试探，一旦去上了他的这个陷阱的话，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
嗯，
其实呢，魔鬼在跟夏娃对话之前还有一句也更可怕、
嗯、
他说，神岂是真说吗？
对 对,
对,
对，
他说了这一切话，其实在伊甸园中跟夏娃的对话，包括现在在这里跟耶稣的对话，魔鬼用的是同一个伎俩。
对，
叫让你对神产生怀疑，
怀疑，
对你的身份也产生怀疑。
嗯，
神岂是真说了这句话吗？
嗯哼，
其实很明显，神已经说过了，但是现在魔鬼的试探让你怀疑，我真的听到这句话了吗？
嗯哼，
现在呢，他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怎么做？其实呢，耶稣两件事情都可以，第一，我就是神的儿子，
对；
第二，我也真的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是，
都没有问题。
对，
但是呢，如果把这两件连在一起了，就显得我做一件事情就为了向人证明我就是神的儿子。
嗯，
其实这就是受试探。
对，而且呢，我们也要留意哈，就是说当魔鬼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首先对我们的生理上面是一种挑战了，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在承受着饥饿的，然后呢，你现在确实面前有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很轻易的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说的就是很轻易的，从神的角度他是可以很轻易的就可以做到把石头变成食物。
嗯，
那很多时候面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环境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就是很轻易的就可以的。 不会是太难的事情，不会说啊，你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然后你才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其实就是简单的，甚至有的时候你在某个文件上签一个字，或者是点几个按钮，就可以做到了。
对，当然我们这样去谈的时候呢，这个试探呢更主要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嘛。可是对于那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来说的话，那这个试探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那我曾经也听过一些牧者他们讲说，耶稣所说的这三个试探，它代表着这个世上的三种最普遍的罪，也是这个世界给人的三种最普遍最经常的试探。你比如说就是第一条，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这个世界给人的什么食物啊、物质财富这方面的诱惑、
享乐。
对，你其实你去看一个，就包括我们自己了，当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其实特别简单，
物质丰盛。
对，
海市蜃楼。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我们活着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赚钱维持生活。
对，
然后呢，为了赚更多的钱让生活更好一点，
更好。
对，所以呢，其实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我是只要今生的这个这么暂时的短暂的一个
享乐，
人生的享乐呢，还是说除了短暂的今生我还要永生呢？那假如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永生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去选择相信神，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花时间来去认识这个神。然后我们就不能够把神的话语去丢到一边，因为耶稣他说的这个试探，你看接下来他回答的是什么？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味着什么？神口里所出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食吗？就是永生的食粮吗？所以这是人真正需要的。可是我们人很多人是活在这个世上，把这个最大的就最重要的这一块给抛弃了，只是在追求今生这么短暂，不知道还有一个永生。所以这样的人生活着多可悲呀。
对，
是。所以唐曼带我们去认识说，第一个试探更多的是指我们肉体的情欲。面对肉体的情欲，耶稣给了我们榜样，说人活着不是靠这些，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在世生活。
对，
那这第一个试探结束之后呢，就是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办？想试一试，对不对？
就是面对这种就是来自经文上的挑战，我真的有点担心，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分辨。
是，当一个人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时候，他真的要去想要证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很多有权势的人，有权力的人，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有权力的，他会随便下一些命令，无论那个命令是错的还对的他不管，他只要看看你们是否听我的话。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就是烽火戏诸侯嘛。
对，对不对？我就看看这好使不好使。
对。
还有就是解经家呢会认为这个试探呢是把它归为今生的骄傲这个试探。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人类在倡导什么，就是人的能力无所不能。就是说人把自己当成神，然后认为自己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做到的。虽然这个面对今生的骄傲这个试探呢，一般来说是针对我们基督徒的啊。所以这个试探呢似乎是在提醒我们说，你不可以因为你自己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你是神的孩子而为所欲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因为有神做依靠，我们就可以去随便的犯罪啊，满足私欲啊，想干嘛就干嘛啊。甚至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指挥神，吩咐神为自己做这个做那个，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做的一件事。
大部分的，
就是，对，我们会试探主嘛，会试探神嘛，就把神摆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这还是对基督徒的，对于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的话，我们想想，那人更加是没有把神放在眼里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神，他想干嘛就干嘛。而且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是一生都在追求一个骄傲的人生。 其实这个骄傲的人生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他追求这一生似乎是好像看起来他是名利地位啊什么都有了，然后他也赚得了很多的钱了，然后他也想干嘛就干嘛了，甚至包括很多人你看他很骄横啊，这一生都活得非常的霸道很霸气，但是结果呢，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所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他能带走吗？他什么也带不走。
今生的骄傲。
我
常常在想，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
对，
只是或大或小而已。
嗯，
你在城市里面，比如说大城市里面，有在某一个行业里面，他可能会说，在这里有什么问题找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摆平。
嗯嗯，
那你说小地方没有了，对吧？哎，小地方也有，
还有，
到即便你是到乡下的时候，他也会说，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什么事都找他。
嗯，
他觉得在这个里，他什么事都可以摆平。
对对。
我们人啊，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骄傲存在，就是唐曼刚才所说的，这里会告诉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会想去显示自己，证明自己，是有权威、有权柄、有影响力、有成就感，这一切的事情。你看魔鬼的试探会非常的迎合人心，如果我现在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我在想凭着人的能力真的无法抗拒，你很难拒绝的，这样一个机会轮到你，你怎么能拒绝呢？
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啊，现在这个社会啊可能还好吧，我觉得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判断了，在可能是90年代或者说20世纪初的时候啊，那段时间这个股市刚刚流行
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有，
就是很多人呢
排了很长的队去买股票，
就是，拿自己的积蓄啊，可能是一生的积蓄，然后因为这个股市刚刚进入这个市场，也看到很多人呢他从中呢获取了非常大的这个利润，所以呢很多人就自以为非常有能力分辨的情况下呢就进入到这个股市当中。但是我们却知道啊，这个股市当中常常有一句话叫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但是每一次介绍你买股票或者推荐你去买股票的人一定会告诉你，没有问题的，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没有问题的。这就好像把自己置身在那个
高
点，
对，高台上，
我们会以为靠我的能力啊，靠我的这个聪明的才智，靠我准确的判断，我一定不会在这里跌落谷底。但是呢，
是，不单是这个了，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特别喜欢把人捧上神坛，就是去把人变成像神一样，就是高不可攀那个位置。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些站在神坛上的人，他也很快就从那个高处跌下来，会跌得更惨，
跌得更惨，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对，
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嗯，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们怎么可能去试探神，然后向人证明我的能力呢？
对，
我是有这个能力的呢。我真的有的时候又发现耶稣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就是在这里，其实我们是生活在非常卑微的一个角落里，当有一天有一束光照进我们里面来，把我们给放大的时候啊，你无法想象我们会做得多么败坏。你知道吗，我们之所以还没有犯更大的恶，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那个机会，
没机会。
是，
我们不要指责他们说有钱人有权人会做怎样败坏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位置下，我们未必会比他们更好。真的，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对，
他有那个机会，但是他不能因此去试探神。
是，
这个也让我想到那个成功神学。
嗯，
你看他的教导是什么呢？他会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对，
神的儿女，神怎么会允许我们在这个世上那么贫寒呢？过的日子这么不好呢？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一定是在人前是要光鲜亮丽的。我们的人生一定是很富足的，我们是很成功的，这样才能够 活出神的荣耀嘛。
对，
你看跟这个是不是很像呢？
对，
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你就应该享受什么什么样的生活嘛。
嗯嗯嗯。
于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就觉得，我们去追求财富的成功，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
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去追求的。
是，
嗯，用这种方式去荣耀神。
对，
嗯，
其实如果你深思的话，还是为了自己。
是啊，这就真的是在试探主了。
没错，没错，
一定要引起谨慎啊，
是
引起注意。
是，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试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嗯，这就是眼目的情欲的试探，
顶级的试探，
顶级的试探。
就是你现在放眼望去，
对
这一切的一切，万国和万国的荣华，
嗯，
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都赐给你，只要你做一件事情，俯伏拜我。
这句话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
嗯，
这个曾经神也对亚伯拉罕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
你看到的，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对，
这个试探谁能抗拒呢？
嗯，
说内心话谁能抗拒呢？就是你站在最高的地方。我们其实在大城市啊，是容易激发人的欲望和骄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们站在高楼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啊，都是人手所造的。
对，
高楼大厦、灯光、街道，这一切的一切会激发我们，我们人是多么的有能力、有智慧，
是 是, 是，
建立了这么繁华的城市，
嗯，
但是现在把让你站在这座城市的最高点，某个塔或者某层楼上，100多层的楼上，你看吧，你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一切，都归给你，
嗯，
你能抗拒吗？
抗拒
不了，
抗拒不了，
抗拒不了。
对，
特别是2003年的那个时候的唐曼，
你不要说这个东西了。我告诉你，现在的人连清空购物车这样的诱惑都抗拒不了。
哦，就是说，你只要俯伏拜我，我就给你的购物车买单，是这意思吧？
很简单啊，网上为什么那么多人，比如说马爸爸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个问题，你下单，我来给你清空。
对呀、啊，
嗯。
就连清空购物车你都抗拒不了，更何况撒旦说的这些东西。
他们说这就是眼目的情欲。
对，真的就是海市蜃楼啊。
对啊，
魔鬼指的就是一座海市蜃楼啊。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即便我看得到，即便甚至说作为我们说现在可能世界上有世界首富，或者说非常有钱财的人，他真的拥有这些财富，他也真正拥有非常庞大的产业，但是真正意义上来讲，没有一样是属于他的。
嗯
嗯，
因为当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都离他而去。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聚焦在撒旦所说的那个话，就是将这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给你。
嗯，但是要做一件事情
啊，
俯伏拜我。
没有，拜这是后边嘛。
嗯，
前面他先说的就是世上的。
嗯，对，世上的
这些东西，当我们死了之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都不过是一场虚幻吗？
对啊，
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
是，
而且还要付上一个代价，就是俯伏拜他。
嗯，
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回复的。
嗯，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企图让我们扭转我们的眼光来拜魔鬼撒旦，拜他，但是耶稣说不可以，我们要拜主我们的神，单单的要侍奉他。
嗯，
不可以拜神以外的任何一个人事物。
对，
以此来胜过这个眼目的情欲。
嗯，
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嗯，
顶级的试探，耶稣胜过了，靠着神的话。
嗯，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基督徒，虽然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
嗯，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跟这个世界的人相比，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也是在忙忙碌碌，每天都在忙着去赚世界，就是想着，我怎么样让我的这个事业再提高一点，
嗯，
让我的这个事业再扩展一下，让我的这个所经营的领域再扩大一些。
嗯哼，
就是我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目标，新的计划会提出来，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做的事情。就我们把一生的努力都耗费在去追求名利啊、地位啊、成功啊，这些就是完全是属于世界，对于这个永生来讲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这是我们乐此不疲的。
对，
但是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经历了这个失败， 挫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已经离神很远了。
嗯，
原来我是在追求我自己的东西。
对，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我的眼睛已经不是定睛在聚焦在神那个地方，
嗯，
而是聚焦在这个世界。
嗯，
就是人在遇到这种经历大的，包括人生病的时候，人失败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人是在成功当中的时候，很难意识。就像是我们生命棒棒哒做的那一期采访那个叶弟兄，
嗯嗯嗯，
你看当他在经历他的事业成功的时候，他哪里会想到神？
嗯，
可是当他失败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哦，我原来是已经离开神这么远了。
嗯，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就是我们特别容易进到那个旷野。
对，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的疑惑，比如说为什么我信了主之后，或者说我听闻福音之后，我的生命里边要经历一些的挫折。
嗯，
很多人会说啊，这是神的管教，或者说怎样，神要引领你到他的面前去。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个的叫什么呢，一个真相啊，就像之前唐曼姐也讲了，就人生注定就是失败的。
嗯，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只要靠自己一定是失败的。
对，不是基督徒才会进旷野的。
对，
是所有的人，你不认识神的人，你是在这个世界更大的旷野在奔跑着。
是，
就你压根就不认识神，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就是旷野。
嗯，
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耶稣所经历的这个试探，其实在给我们非常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人生一旦离开了神，我们就会在这个旷野也是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的。
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要引用圣经的话语，
嗯，
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理，或者说有从神而来的话语来给我们人生道路的指引的。
对
啊，并不是说好像刚刚唐曼姐说，哎，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旷野里边，或者在世界这个旷野里边，可以说不认识神的人呢，就真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个海市蜃楼不断的往前进而已。
嗯，对，所以即便是如唐曼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旷野当中，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
嗯，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到16节经文非常清晰地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他说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嗯，
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嗯，
所以我们也会进入旷野，我们不要说我的旷野没有人能够体会，没有人能够知道。
嗯，
耶稣他知道，他体会，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模一样经受过这么莫大的试探，只不过他胜过了。
对对，所以真的盼望我们透过这两期分享到耶稣他经受试探，甚至说他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属天的能力，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这样的一个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更重要的是真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即便是我们现在依然可能会有面对旷野，经历旷野，经历试探的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耶稣他是已经承受过这一切试探，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
对，
他时刻都关注我们，并且乐意来帮助我们。
阿门。
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收获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反馈。那也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不论我逃到哪里去，你都看顾，无论我犯了什么错，你接纳我，你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无论我要往哪里去，你都同行，无论我无助或软弱，你不离弃，你擦去我眼泪，直到你扶持我，我的生命。